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每个礼拜四呢，当然去分析的是美国股市，不过我们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提供一下台北股市昨天呢，在大盘呢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这个上涨的哈，那但是呢，最后的一个小时哈，尤其是最后的半个小时呢，由红翻黑，下跌了90点。那么台北股市呢，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了。那么加权指数呢，16843点，跌幅0.53%，成交金额4551亿元。而 OTC 呢，更是大跌了3.89点，收盘指数198.56点，跌破了200点。那么跌幅高达1.92%，成交金额是708亿元。成交金额是萎缩了，不过当冲的比例仍旧高达了42%。尤其这里面呢，外资呢从原本的小幅度的买超，那么昨天呢转为卖超。当然，这个卖超显然是受到了美股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好好的来谈一下美国股市目前的情况。义婷，其实，在美股的这他们就。你知道股市里头永远有一大堆的谚语，其实你在台北股市里头也会有一堆的谚语、啊、在美股里头其实就有一个谚语，就是五月你就卖股、嗯、然后呢接着呢一直等等等等等到九月的时候再收回来。这个到底这个谚语今年还适不适用？那么耶伦的谈话引起市场这么大的波动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基本上来说、啊、其实就昨天的收盘来看的话，道琼还是再创新高、哦、那短线上比较弱的其实就是纳斯达克。那老实讲，除了纳斯达克以外，其实像罗素两千的小型股最近表现也是相对疲弱。其实大方向来说跟台股的架构也是蛮类似的，其实大盘当然是回档，科技股领跌，那 OTC 表现更加疲弱。其实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美股跟台股的结构其实蛮相似的。那就美股而言的话，短线上当然最强势的还是一些循环性股票，例如像是原物料类股或者是像金融股表现是相对是强劲。那但是科技股来说的话，从财报季开始表现就不如预期。其实科技股表现缴出来的财报其实相当亮眼，那但除非你的展望也是同样的亮眼、哦、市场才会买单。但即使上涨的话其实涨势并不延续，例如像是 Snap 公布财报之后是跳涨、哦、但其实昨天也是大型科技股当中跌幅相对是比较偏重的、哦、那显示说其实在涨到目前的水位的时候、哦、对于过去一整年表现非常强劲的大型科技股，事实上是有拔档，或者说是有高档获利了结的一个现象出现。
就算财报有提供好消息也是如此，
也是涨势并不无法延续，应该说无法延续、嗯、那
可能涨一天
或两天之后就出现一个高档修正、嗯、那这也造成了近期来看的话，其实纳斯达克指数表现就相对疲弱。那手边给大家看一个图呢，是纳斯达克过去一年的一个走势。那最近来说的话，很明显就过去2交易日就跌破了季线、嗯、其实就过去一整年来说的话，跌破季线的几率不高，大致上来说就是维持在季线之上缓步垫高，或是说大幅的走阳的一个趋势。不过各位可以看从2月以来的整个纳斯达克的走势、虽然说4月份出现很明显反弹，不过可以看到说在4月份反弹当中的话，量能是持续萎缩、那这反映的其实是在高档即使是4月份因为殖利率走低推升科技股反弹，但就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追高意愿并不强烈、反而还是去交易比较热络的还是在于一些循环性股票，或是受益于之后疫情控制经济回复动能之后的一些类股族群、例如像原物料类股、能源股，或是金融股，或是内需产业等等之类的。
所以从纳斯达克的这一张图里头，其实我们要传递出来的，我们看到呢，在2021年之后，那么其实从二月之后这一波的下跌之后呢，其实到了4月，你看到它就算有上涨，其实整个幅度并不大，而且跌破季线的几率开始增加了，
是
就从二月份开始，对不对？
那所以就假设未来几个交易日无法再站回季线的话，事实上就会有一波修正或者是说整理的压力存在，那就技术面而言是如此。那短线上其实市场 老实说了，有点跌得莫名其妙。例如像是叶伦的谈话，造成了 前天的一个大跌。那第一个，叶伦已经不再是联准会主席了。第二个，其实他之后也有出来做一些解释，就是说他并没有要臆测或者说去干预联准会。但其实就昨天，纳斯达克还是继续维持相对弱势、弱于大盘的一个走势，所以其实短线上看起来的话，的确是有投资人居高思维的一个动作出现。那当然是不是要 sell in May go away、其实就过去这十年来看的话，这并不成立。
对，其实
过去十年大概有八成的几率，其实这段期间，也就是五月到十月这段期间是上涨的。
嗯，
那当然有两个年度是下跌，那跌幅来说的话，大概2011年，那当时受到就是市场是质疑说，会不会有经济的 double dip， 就是第二次的一个经济衰退，那2011年那段时间是有影响，那跌个 8%， 那2015年的话呢是跌了 0.3%， 就美股大盘而言呢、那但其他年份来说大致上都是上涨，在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像去年是涨了 12%、那2013年涨 10%， 然后2017年涨 8%， 2014年涨 7%，所以其实就过往这十年来说的话，因为流动性充足啊，所以其实五月买股去带来的效应并不大。但就更长期来看的话，五到九月这段时间基本上是美股表现相对弱势的时候。但其实就更拆得更细来看的话，其实也许不是sell in May go away， 而是说五月反而会是趁市场震荡，可以会是一个买进的机会，一直做到八月。那九月相对起来的话，是全年度过去这十几年来说的话，全年度表现相对最弱势的一个月份。
九月份
、然后进入十月之后，就是进入年底的旺季行情。那所以大致上来看的话，也许投资人可以做一个这样一个步调掌握了。但其实就今年来看的话，如同先前跟各位报告过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或者是说今年的夏天，也许我们真的会看到美国经济数据一个大爆发，但之后市场就会更加的去担忧联准会什么时候去做一个收水的动作。那收水的动作其实会是从缩减 QE 开始，那前一段凤馨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大家报告过了，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联准会还是非常的鸽派啦，从上礼拜利率决策会议之后的会后记者会，一直到近期的那种官员的谈话，其实都有不断不断的跟市场去提示或是提醒说，通膨会短暂的高于2%，但他们不认为这会延续下去。那当然这个是联准会的说法，但是就我们掌握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也许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接下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之前，也许通膨的压力会比各位所想象中或是联准会所口头说的来得更加强劲。那
对，我觉得其实叶伦的谈话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联准会现在告诉大家未来这个通膨的这个率呢会高一段时间，然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但问题是联准会真的不会承受压力吗？
是，的确如此，就是说假设这个通膨压力持续的不是一个短暂现象在2%以上，而是持续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话，其实联准会必须被迫去调整它货币政策。那这也呼应了就是联准会他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的一个论述。那其实过去这一个多月联准会的态度跟过往联准会不太一样，其实过往联准会是看到经济数据，看到通膨指标的预期开始转向正面或是转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预先的货币政策调整。但联准会在这前两次就是包含上周前两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跟这段期间联准会官员所透露出来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他是希望是看到数据真实实际的数据之后才做反应。这市场会开始质疑，就是说联准会这一次会不会动得太慢，
就太纵容经济过热了，
太纵容经济过热，然后让通膨失控，通膨失控之后就被迫要去更加速或者更强力的去收回资金，那这对金融市场来说的话就会相对起来的波动风险就会增加。那给各位看几个数据，那手边这个数据呢是五年期的一个通膨预期指标。那 最近来说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那最近来说的话，
这是有什么样子的数据来判断的通膨预期？
它叫做break even inflation rate，嗯，然后其实就是 TIPS，跟国债之间的一个价差所显现出来的一个通膨预期指标。
嗯，
那这是五年期，那当然有两年期跟十年期。嗯，那通常市场会比较关心五年期的一个状态。
嗯，
那现在五年期状态的话，其实并没有弹高之后回档，那整理一段时间之后，通膨预期指标在最近几个交易又再度冲高。
我们看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区块的部分哈，就是从很快的下挫之后，就是通膨预期开始下挫之后呢，开始急剧的升高。这个下挫的时间点
是去年的
三月嘛，对不对
哈？
然后接着呢，它就在去年的一整年的期间慢慢回升预期，这个预期呢大概在去年底左右的时候呢大概来到了平均的水准，
是
对不对？可是现在你看到它的通膨，五年期的通膨预期已经来到了 2.9% 了耶。
对，它 2.6 多 2.6, 那这个水准事实上已经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高的一个水位。
OK，
当然2008年之前当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通膨环境其实是比现在高，啊，经济活力也是比现在更强，嗯，所以当时长期以来是更高的一个水位，嗯，没有错，嗯，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整个通膨扩张的或者通膨加速的压力的确是存在，
嗯，
如果从所谓的通膨预期指标来看，
嗯，
除此之外的话，假设如果我们看本周所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特别是 ISM 制造业指数，也可以看到出一些端倪。
好，所以我们刚刚先讲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谈说这个 sell in May 啊，就五月到底要不要卖股？其实以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它反而不对，
对，
反而是没有办法适用的。那如果你纯粹就时序来看的话，过去十年反而表现比较差的是九月，
是啊，是。
可是今年要关心的并不是例行性的这个股市波动，今年要关心的其实还是通膨跟联准会的态度。那从联准会的态度现在看起来非常积极的要去说服市场不要担心通膨，未来的数字就算是飙高了之后呢也不要担心。但是市场上为什么还是如此的信心脆弱的原因，就是刚刚这个议题呢他所拿出来的这些指标，你从指标上来看的话，这样子高的一个预期，未来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联准会还能够坚持现在不升息的这个政策吗？这是一个大问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来看，这因此对金融市场产生。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因为现在呢风险真的是要把意识给提高，对不对？好，那么从这边我就要讲，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一般的上班族，不要过度的冒险来投资。其实呢投资一些 ETF， 而且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投资 ETF，那这个时候呢大幅度的涨跌其实心里头平静，
对投资人冲击会比较小，
对对 对，现在连美股也要开放可以定期定额投资了，这边请大家可以留意。好，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所以义婷，我们刚刚讲到其实重点还是要看通膨，
是是。
那你刚刚提到了在通膨预期的部分现在已经来到 2.6%， 这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最高的预期，现在还是预期并不真的实现了。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会如何的影响金融市场？
其实就通膨来看的话，老实讲，其实我更关心的是 ISM 制造业指数当中透露出来的讯息。那，四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的确是下滑，但其实下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缺料。缺料跟也隐含了一个，就是厂商进货成本不断垫高。
嗯，
那它的下一个指数已经来到89。在三月份已经很高了，那时候大概是 85.6， 那现在是 89.6，代表的是厂商进货的价格越垫越高，
嗯。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美国大型企业不断的去调涨它的售价，然后包含像是可能每个美国人每天都会喝的 Coke，它也要调整。那所以通膨的压力的确存在，那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可能最大的风险可能除了联准会有可能去缩减 QE 之外，更重要的其实通膨所带来的一个冲击。那
这个通膨冲击就不纯粹是影响联准会 的政策
的动作，对，
而是通膨本身所带来的整个厂商成本增加的伤害。
其实厂商成本的增加其实终究是要反映在售价之上，毕竟 厂商最终是将本求利嘛，你进货成本 变高了，你当然是会想方设法的把它的售价提高，来转嫁这个成本所带来的毛利的缩减。那这个部分如果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态度趋势的话，其实就会冲击的是消费者的消费力。那当然所幸现在是美国民众的储蓄是比过往高很多，当然短期上可以去 cover 这个短期的一个价格 的上升、但终究还是要看这对经济的一个冲击。第二个来说的话，就金融市场来看的话，前面蛮早以前在当殖利率快速攀升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在假设殖利率不变之下，如果通膨预期增加的话，其实它的名目利率也会跟着 走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通膨预期持续不断的增高，那最终还是会反映在殖利率之上，殖利率有可能会去逐步的垫高。再加上说现在整个经济 的复苏力道是蛮显著的，联准会也证实这部分，就是说经济的复苏目前看起来是相对是正面，所以经济正向然后通膨预期也是往上走的状况之下，事实上殖利率攀高，虽然现在大概是 1.5 多到 1.6 中间了，那并没有像先前冲到 1.7 几但就从现在到年底之前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再度的去攀高，甚至是往2的一个附近去迈进。那今年的2、3月份我们已经看到一次，就是当殖利率走高的时候，对于科技股或是高本益股的一个冲击。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假设通膨预期或者通膨数据在过去在未来这个半年如同预期数据或是 ISM 的价格指数所显现的，它就是不断的去垫高，或者是甚至是有加速上扬的一个趋势出现的话，除了联准会的动作之外，其实金融市场反应通常都会早先于联准会的动作之前，所以就必须要去做一次再一次的去重新的去检视各位手上的
你的意思说不能等联准会的动作出来了，可能是在联准会的动作之前所有的预期而产生的波动都已经出现了，
有可能会是在今年夏天之后，这样的一个预期心理就会越来越强烈。
那这样子的话，在产业类别的配置上面，你就应该就有些建议很重要了，对不对？
那如同前面所有讲过的，就是说与其你去害怕通膨，不如去拥抱通膨，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是会推升通膨的，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原物料价格持续的上涨嘛。那这原物料价格上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需求去年达到谷底之后，今年是逐步的复苏，那从经济数据来看，不止美国经济数据在复苏，连欧洲的经济数据也是有加强复苏一个趋势出现。那各位要记住，现在欧洲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善的控制，
对
它的经济就已经
复苏 了。
那当它像假设如果能够像美国或英国，它的疫情逐渐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它经济复苏的力道会更强，也就是说整体对原物料需求还会再更强。那再加上说，其实在去年的不景气之下的话，其实很多的原物料厂商是缩减它的产能，所以短线上甚至到中期来看的话，今年一整年都会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议题，就是原物料的缺料供不应求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原物料类股就会是一个非常受益的一个类股族群那几家已经公布财报的大型原物料商其实都有提到除了第一季的财报是相当亮眼之外，第二就是全年度的展望都是相当的抢眼那例如像是Freeport McMoRan， 那是全球最大铜矿商，那铜价已经是来到金融海啸以来的相对高点
对啊，现在已经是接近一公吨
一万美元
对，甚至有人喊到2万美元了，
是
喊的对啊，
喊
市场上喊的数字我们都要保持戒心就对了。
是，那他在公布财报当然是亮眼之外，其实对于第二季甚至到年底之前的展望都是相当正面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近期来看的话，像是铝业类股的一个财报，或者像是钢铁业的一个财报跟股价表现都是相当的正面，还有能源类股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这些原物料题材今年以来的话都会是相对主流主要就是经济在复苏通膨的预期也增温通膨的数据也是在增加当中，除此之外的话就是缺料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基本上就资产配置来说的话，如果各位手中还是有这些相关的 原物料部位的话，应该是能够相对安心啊，毕竟大环境对它有利。
好，所以第一个部分原物料相关的，对不对？好，这样看起来的话，几乎大部分的基本金属哈，或者基本工业上面需求的这些原物料，几乎它都是看涨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其实相对必须要去提防的，当然今年二月份已经告诉我们一次，当殖利率冲高的时候，科技股或者高本益比的成长股就会受到压力。这是因为殖利率走高之后，你对于评价模型的一个修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通常当利率走升的时候，有一些利率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个类股族群就会相对承压，例如像是现金流稳定但它成长力道不是这么明显的类股族群，包含像是公共事业还有电讯类股其实就会是相对承压的一个类股族群，那这应该是要相对避免之的。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金融股当然今年的金融股年初的表现很强，但中间受到爆仓的问题，所以一度是下跌回档，但从财报数据的表现来看，还有接下来这个整个经济活动的复苏来说的话，其实金融股还是会相对受惠，再加上说其实去年累积提列了很多的一个呆账准备，那今年来看的话没有这么糟，所以呆账准备有机会回冲，所以金融股的一个特别银行类股今年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对正向的一个类股族群，
所以金融是仅次于原物料的，
是那所以就整个大环境来说，当然目前来看的话是需要去做一些提防慎防大盘出现震荡，那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假设整个风险意识那现在是50分的话那可能到九月十月之后就要稍微再拉高一点因为九月十月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数据应该已经过高峰了那就要去提防，就是当经济数据开始扩张放缓之后，那是不是市场会呈现一次再一次的一个对于接下来成长预期，特别是企业成长预期的一个调整，那这部分如果发生的话就会比较造成金融市场的震荡。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越接近年底市场对于联准会明年的一个经济展望也好，或是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也好的话，也会更加关注联准会在想什么。那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慢慢的去预判联准会可能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一个时间点，那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开始有人喊可能明年一月就开始缩减，
这样听起来好像今年的第三季第四季之后其实它的危险程度可能会更高，
是
所以现在有风险意识，但是到了这个第四季的时候可能要拉更高的风险意识。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黄逸婷，谢谢。